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元宵已过，我们过年的放假情绪应该有点收心了啊。那老实说，生活不管做任何事儿，也不应该会有过年不过年、放假不放假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心脏，我们的呼吸，只要一天放假，我们就完了。那修行在《瑜伽师论》讲啊，修所成地要靠两种心，一种心呢叫做无间，一种心叫做因众。无间的意思就是说，心本来它就不可能间断嘛。你说心念，你纵使空空的，你也不过就是做起一个空心念的作意，让你心不去攀缘。那个作意力还是在的，那作意力本身就是心所，所以你不可能没有心，你也不可能不用心，因为让你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心用、不用心的状态的心还是心嘛，啊，这个是一点好像奇奇怪怪的论述，意思就是说，无间本来就是心，它唯一可以有的样子，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哪些念头跟行为跟语业，就是三业上相续，你就会成就不一样的功德。这个功德可能是罪业，可能是烦恼，可能是恶行，可能是善行，可能是一种禅定业。那么你相续什么样子的念头多，你在生命当中所得到的遭遇就会在哪一种结果的受用上比较多。那等一下我会提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啊，来质疑这件事情。那到底是佛法错了呢，还是我们学佛的人有问题啊？所以第一个谈无间，第二个谈因众。因众就是我们过去殷商的殷啊，那个殷要怎么讲啊？非常殷切的殷啊。那众就是轻重的重，因众心在瑜伽师论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其取证。当你信实相，你就必须马上立刻升起一个愿意证实相的愿。那么你有了一个想要证实相的愿，你就立刻会去照你所学所信的那件事情，依着你所愿的目标前往去做必要的事情。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我们讲啊，修学的三资粮，信愿行其实是分不开的。有人说我只要信就好，我不愿。你信真实，然后你不愿意证真实吗？好，你愿真实，你愿意证真实，难道你不去行吗？当然了，开始行起来就有功夫等地，我们在经上都会讲九品加行嘛，各个不同。加行因为有障缘的差别，有人就说修行很难。修行的难跟易，老实讲是你遇到的障缘的多寡深浅的问题，而不是在正加行那件事情本身上很难。我上礼拜举到一个我自己体会的例子，我也举到一个我前一阵子在过年时间遇到的一个病人，他那个病状，我以前曾经好像在华视新闻杂志里面看到报道过这种罕见疾病，就是他有吞咽上的困难。我才突然警觉到，吞咽对我来讲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你喝水到嘴巴去，难道吞不下去吗？有谁吞不下去？嘿，我居然发现有一种病他是吞不下去的。他吞不下去到什么地步？吞不下去到你吃饭肚子很饿咯，自己心里面有很想吃的念头，可是你只要把那个稀饭呢、含进嘴巴里面去，就立刻呕吐吐出来，还没有吞进去哦，就在舌尖上转转转，想要吞，一有想吞的念头立刻就呕吐。我就立刻想到我在经上读到那个恶鬼道的众生，对不对？哎，嘴巴会吐火，喉咙很细，肚子很大，表示他很饥饿啊，需要很多的东西来填饱他的肚子，可是那喉管很细，根本东西进不去。我就突然看到现世报的确有这样子的果报啊， 他不晓得做了什么样子的先业，所以得到今天的报身有这样子的障碍。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修行正果这件事情本身，成道的人都会回过头来跟我们讲，修行本身无所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他不是叫你做什么事，而是叫你做本来心就可以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过，无间心，无间本来就是心的状态嘛。你心什么时候会有间断？不可能，心一间断人就是死的嘛。那你要说你是个活的人，那心就不可能间断，只是说你在什么东西相续而已。你一个念头砸过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过一个念头，你心本来就没有曾经间断过，只是你今天管不住你的心在哪些该注意的地方相续，不该注意的地方断相续，该和合的地方另和合，该不和合的地方另不和合，如此而已啊。表示说你自己对你的心无法做主，可是你却一直不断的主张有我。有人还说，这种胡思乱想的个性，杂思乱想烦恼的个性叫做自在，我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这种自在叫做自在吗？等你遭果报的时候你还自在吗？显然不自在嘛，对不对？可是当今有一派所谓的新兴宗教，他就主张这样子啊，这叫放旷自然，对不对？轻松就可以自在。我开始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要对付的是无始以来的习气，你的烦恼障、你的业障、你的报障，这三障粗重到让你的心不自在。虽然你称说心是你的所依，心是你的所有，你就对它莫可奈何，你还狂说自己有我，你可以主宰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糊涂。我们说的无明是什么？就是这个嘛。你对于你不能宰制、不能归我所有的东西称为我能宰制、归我所有，这就是一种无明。你说的不是真话，你说的不是实际上你做得到的事儿，但是你却把你所说的、你以为的当以为是真的。我们回到刚才的因重心来看，因重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过去这样子想、这样子说、这样子做，三业不清净，让你有苦有烦恼，任何有苦有烦恼的人性啊、人啊，都会想要出离，对不对？哪一个喜欢泡在那个苦的染缸当中，在那边觉得他苦得很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虐狂，受虐狂是以我们外人以为的苦为乐，他还是觉得乐的嘛，对不对？因为在乐受当中不出离，所以我们觉得他很奇怪嘛，对不对？那人让你假迷离的化修，对不对？人家觉得那个是得乐，你觉得是受苦，那是我们的分别，跟他没有什么，跟他没事。一个人会不知出离，就是因为有乐。可是如果你真的把烦恼、把这些受苦当作你的乐受，那另当别论。可是你就偏偏爱去在那边发牢骚，好苦啊，好烦恼啊，可是每天去拥抱烦恼，却泡在苦的染缸当中不想出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去串习让你有苦有烦恼的事情？为什么啊？你不要去想它就可以了。问题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什么人逼着你不由自主的非要这样想不可呢？谁呢？谁拖着你啊？谁推着你啊？谁绑住啊？如果那件事情是该做的，你也可以让自己不烦恼嘛。不要说是佛法，世间法、存在主义，很多从这个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当中，受非人道对待的人，一个人被泡在一堆死人缸当中，旁边就是腐尸的味道，他还没有饭吃，可是就是抱持着一个我想活下去的念头，他却可以活得下来。存在主义告诉我们，苦虽然是存在的事实，孤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可是心可以有一个不同的依止，我可以不依止在我今天六根所触对的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以为真实的境界当中。这件事情就叫做因重性，心它本来是自在，心 本来是无我，心本来是空性，心本来就无常，所以无常、空性、无我，本来就是他的法性。可是你不认识这个法性，你却要用常见，你却要用有见，你却要用有我说，你就让你自己受苦。因为生灭带来的受用就是苦，无常的结果执实了就会苦，因为你觉得你有常，无常令你坏失坏，所以你心就受苦。你不肯承认无常本来就是事实吗？你哪一个心哪一个心，你快乐也是无常，受苦也是无常，烦恼是无常，心所谓的暂时在禅定当中或者是相似定当中得到一点点的清净，受有一点身心的清安，它还是苦，这叫做无蕴行苦啊！无蕴行苦它是一切受的自信，你只要心还是活着的，有活着的机能，心的实相就是无常。苦的佛法的定义是什么？不自在叫做苦。心本来就没有一个自信在那边处着不动，它没有常性可得，你一定要你的心一定要怎样，不一定不能怎样，你要你的心一定如何，不一定如何，欲定如是，不一定如是，你想宰制它，心就不如你的愿。这所谓的心是依他起的，不随你的意。心是你今天看到的电影，它不是你，你所看到的都是心的相，不是心的自信。这件事情我们不懂，读了半天的佛法，搞了半天的空性跟无我，不懂就是不懂。我就回来，那讲空性讲无我的老师一定有问题，没讲对嘛，没讲对才理解错嘛，理解错才有，才一直不断的学佛还受苦嘛，为什么？所以行这个字难，我们每天心念不停不停，可是却没有办法认识他无间心的保任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安住在因重心，克己取证，安住法性，就每天跟空心无我在一起，不要去串习苦集二谛，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做不了主，偏偏要做主的都是让自己受苦的东西。在这地方欲定如何不定如何，找尽世间说的方法都找不到如意的方法，然后跟自己讲，等到我这个东西解决完了，我再怎么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当作正圣道见法性的一种条件，那你就找死吧，你就找死吧，你等到把这些问题统统搞清楚了，你再去正圣道吧。圣道难道是离开这些事情之外的东西吗？修行难道是这些问题都没有了之后才会有的东西吗？你这些都没有问题了，请问你的生活还要做什么？就没有事情要做了，对不对？涅槃是无为啊，有为法本来就在生灭事上当中，去搞清楚你的误会是什么。无为难道是离开有为的东西吗？告诉自己过去在苦的觉受上你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嘛，在这个地方处理而已嘛，还有什么别的事儿？不是去主宰你的遭遇，一定要如你的意，不是你学了佛拜了忏修了某一种加行之后，你的生活你的果报你的受用就会如你的打算啊！你就写个计划，把它张贴在东门口上，每天出入叫人家念一遍给你听，你机会不到你还是做不来啊，对不对？所以每次过年啊，心想事成，年年那个真的，如果心想事成，我这样讲，千万祝福别人不要心想事成，因为如果你心是清净的，那心想事成是 OK 的，如果你心不清净，心想事成会很糟糕的，对不对？心中才骂别人是大便的时候，你就马上满堆大便在你眼前，那不是很惨吗？所以心想事成，如果你的世界是如意的，你心不清净如意，很好吗？很好吗？你这样事事如意， 那你要事事怎么样呢？心清净才可以。你没有清净心当作前提，你如意个头。我们求如意，求圆满，求称心，你到底在求对没有？你因地不去作意，你果地在那边求半死，然后不如意之后你还在那边搞半天，都不正确嘛，都不正确嘛，那做到驴年他还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偶尔得乐，那也不过就是几滴蜂蜜掺在苦咖啡里面而已嘛。如果你是一个不喝咖啡的人，你就不要喝咖啡就好了，为什么喝咖啡还要掺糖呢？我都搞不懂呢。哦，原来是要让咖啡喝下去之后有精神，我要咖啡那种振奋精神的兴奋作用，可是我不喜欢它的苦味，就拿一些牛奶啊糖来骗骗自己的舌头，吃下自己不喜欢的苦味。你不懂得尝苦是一种人生的教育吗？你再多加的奶跟糖其实是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知道吗？连你必要借用一个心外的咖啡来提升自己的心神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少一点烦恼就不会那么累了嘛，对不对？其实人都是心累啊，身体哪会累啊？身体累了他就自己瘫下去了，对不对？他也不堪你用，都是心劳碌，都是心在那边劳碌。你一天都不做事很烦恼，你一样很累，怎么睡都睡不饱，不是吗？你们都有经验的吧？我也很有经验。忧郁症的人每天睡在床上睡24小时，他还是觉得人很干扣，对不对？一堆的黑暗朝自己心里面撞击而来，怎么样挥都挥不去。可是有什么东西困扰他吗？实际上也没有，旁边的人只要把他的房门打开，窗户打开，窗帘打开，硬把他拖出去晒太阳，对不对？一下子只要他开始运动，开始流汗，开始喝水了，开始吃一点饭，尤其吃到他自己记忆当中很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马上精神就来了。可是就跟小孩子一样，吃过糖以后很高兴，没有吃糖了之后立刻又想起刚才很难过的事情，又开始哭了。不要说是你大人啊，你真的很大吗？你真的成熟了没有？长大了没有？还跟小孩子一样需要几颗糖来骗骗自己的心。在禅宗啊，这个叫做黄叶子提，对不对？那个东西来骗骗你的心，其实那东西都不是正确的东西啊。就像我们今天读经一样，你也诵经啊，你也持佛号啊，你也持咒啊，你也做很多的拜忏的事情啊，可是的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心仍然没有清净的因，那个菩提种子起不来，菩提心发不起来，成佛的愿没有决定性。你念佛见不到佛，然后你做到死，你这样子修到死，还是烦烦恼恼夹杂，心无法清净无间，你对于自己会往生这件事情也不决定，因为没有信心，心因种不起来。心因种不起来啊！每次看到人家兴致淡淡的说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干嘛呢？他还会怀疑啊，你自己怀疑自己就算，你怀疑别人干嘛？就是没有把心摆对地方，所以一直不断的用错误的念头去分别一切的境界，分别别人就算了，分别自己，分别自己又不想理他，拖欠着该做的事儿，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哪一年都没得还的时候，我们对于行这件事情搞不清楚。行就是念的相续，念的相续本来只有两个相，对不对？第一个相无间，这要肯定；第二个相因重，你想做什么心就摆在那里嘛，有什么好不自在的呢？本来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的修行人却要刻意这样的努力，让自己处在无间因重心上，修道的力才起得来。可是啊，这两件事情最难。我们放逸懈怠很轻安，就是很容易放逸懈怠的意思了。我们非常容易放逸懈怠， 纵使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在那个状况底下自己很轻松很舒服，可是就不太喜欢待在那里，一定要找一点事情让自己心里忙，让自己心里起分别，让自己心情劳劳碌碌，然后呢还给自己在这个地方找很多理由。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忙碌是错误的，忙碌如果随时你可以抽手，心可以立刻清净，表示你有真的圆教的功夫，对不对？入生死而没有杂染，你让你的六根触到六尘境界所生的六识无染无杂，那是六恒住啊，那是灭定定这种功夫的人他在境界当中的本事啊。你没有这种本事，你就不要这样子染尘埃嘛，你应该做的是勤佛事的工作嘛，对不对？可是勤佛事自己用功就算了，你不要去惹别人嘛。所以修行有很多的美感，老实讲我年轻我也不懂，很多老人家劝我很多事儿，读过很多祖师大德的开示，其实他们都讲得很恳切，可自己看不懂做不到。然后呢这些事情读多了，老实讲就变成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说的教游子，心就油条了。刚学佛啊，佛在眼前，学佛三年之后佛在天边，在天边还至少会遥望，还会在那边呼唤心中的上师。学佛像我们这种三十年怎么办？对不对？佛如果不在心中住，那谁管得了你啊？对不对？讲什么你也都懂啊，哪件事情不知道啊？所以老实讲，我心中最盼望的是还是有一个能够一直的老师，能够一直的道场，能够一直的同修道友。可是自己也勇敢不起来，不敢被别人称作善知识，底下就要念一段来函，让我实在是深有感叹自己的不用功。好，这是我在元旦时候收到他，因为听到我菩萨地的自己报告的我自己的手机电话，然后他试着传简讯给我跟我联络。后来过年他回家里过年，过年完他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学校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我跟他讲的我的 email 的 account， 我就照着文章念啊，那名字的部分我就把它略掉啊。我自己的名字当然很确定啊，廖老师你好，阿弥陀佛，我是某某，年前呢给您传过简讯，因为过年回家，家里网络不通。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有所感，在大陆还有一个地方居然是没有热点啊，连有线的 cable 都接不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家显然也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啊，家里网络不通，一直没跟您联系。非常感恩廖老师，我开始学佛到现在呢都是一路听您讲经走过来的，最初是因为读解深密经读不懂，所以由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从我这边开始学佛的吧，对不对？自己已经是东找西找读了很多经，一个普通人会去读解深密经？开玩笑，你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你在书局去拿解深密经看看，一开始翻到续品那么多神话的东西，我管他去死的，对不对？那干我啥事儿？对不对？是哪些人会在那个地方往下去看看圣依地相品，对不对？一切法相品一路看下来，怎么可能呢？一个开始去看然后还觉得自己不懂，很多读神话的，你们看漫画你会觉得自己看漫画看不懂吗？不会啊，一看就懂啊，对不对？图画谁不懂，对不对？他会觉得自己不懂，读开始解释明经这些神话，你如果心里面把它当成神话，你也没有什么好懂跟不懂的，对不对？只是你喜欢不喜欢而已。他会想继续看下去而会觉得自己不懂，表示他是有善根的人。当你们自己如果读什么东西你觉得它是重要的可是却读不太懂的时候，保认住，跟自己移情多相处一下，不要那么快放弃，去享受那个不太懂很难可是却觉得很重要，跟他相处让自己 改改习惯，变变念头，看看他会告诉你什么。有些时候不是那个结果，有些不是那个文字背后的意思，有些时候就是这个过程而已。那个过程只是让你发现一些你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儿，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然后他说啊，他就是一开始因为读解释明经读不懂，然后在网络上搜寻讲解的视频，就找到了我两次啊讲解解释明经，他还知道有两次哈、啊。不会看到同样的名字，他居然他显然会去过滤啊！我有两次讲解解释密经，那之后呢，他听我讲经呢，就变成他个人的习惯。他说啊，这个过程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也走出了许多的误会啊，对于佛法的误会、啊。这个当然他自己的受用，他自己的理解应该比较多。接着他说，冒昧打扰你，因为有许多问题一直很困惑。也没有人能够去请教。我工作学习的地方在辽宁啊，山东那个地方。大陆的佛教不像台湾这么繁荣，估计过去生是没有修足足够的因缘。我能够接触到的出家师父大多不太读经，周围也没有见到同龄的人在学佛，自己一个人独学无友，难免孤陋寡闻，自己闭门造车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即使是在有疑问，在网络上寻求答案嘛，看到的也都是知见上的辩论，争论无助于修行，大概是业障深重吧。还好能够有这样殊胜的因缘，能够向您请教，弟子真的非常感恩。学佛之前找过许多的方法，读过道家的经典，读过《黄帝内经》，也学过古琴，想借此调心。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欧祖。欧祖学佛之前也是这样，一个从小会去包花宽宽的被去刷定哈，求名师学武功啊，很多当今学佛学得不错的人啊，都有这一段不晓得怎么说对还是错的过程啊，他也是这样过来。那么学佛之后才总算找到究竟，不过这里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跑到佛法这个地方来，就觉得佛法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这也是一种迷失哈。学佛之后才总算找到究竟，觉得豁然开朗，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感觉。但是随着不断学佛的过程，感觉这么多殊胜的经典自己却不能受用。当你读过千经万论，可能花过三年五年，像墨学学过了30年之后，如果突然有一天半夜哈，出现这个念头，爬宝灯跑过去，乌鸦三条线出来，然后呢，突然觉得这么多经典都没有一部是我受用的，请问下个念头你会干什么？下个念头你会干什么？你继续呢？那是 你真的是愚痴哦，对不对？已经这么清楚的念头，已经乌鸦给你报，真的，你该继续放，选择一个放逸懈怠的日子去过吗？对不对？照理应该是这样的嘛，啊，一般人就会立刻是这样子的。当你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骗你的，对不对？洗脑洗那么久，结果都是一堆烂账，你这个时候你会多失望，你付出多少青春在里面呢？生活够苦了，学佛也很苦，两种苦加在一起，苦上加苦，什么事情也没有解决，你会怎么样对待你花出去的这么多年青春呢？啊，想想啊，恐怖呢。我就发觉啊，我如果陪着一堆学佛的人啊，学过了，我在这边也讲了12年，如果有人跟着我这样子，跟着我一起学12年，到最后三条线下来，乌鸦飞过去，心中跑马灯跑过去，没有一个经典对我有用，我眼泪都不知道是该怎么掉啊，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耽误好多人的法身慧命啊，我该不该负起这样的责任呢？当然也逃不掉，我说不该负也不对，对不对？于是我找个地方闭关拜忏，就为这个事儿。然后说了，感觉这么多殊胜的经典呢，自己却不受用，感到一种无力感。读经呢，道理懂啊，道理却仍然只是道理，与自己似乎都不相干。面对很重很重的烦恼业习，自己一点也没有办法。一次一次的被自己的习气打败，忏悔，屡战屡败， 烦恼来的时候没有一点堪能性，真的是刚强难调，无所堪任。以前读经会很喜欢读高妙的道理，现在呢越来越相应像印光大师文超、临风中论、憨生大师梦游记啊这一类祖师的教导，虽然读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也很有收获，但是落实到平时的生活还是不能够用来对治烦恼。也就是说，高妙的道理不受用，那么深刻修行人宗教热情上的一种努力，一种自我见证，他感动，可是发觉一个在家人做不到啊，身为一个在家人做不到，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他自己说了，他自己应该很清楚，但是到了自己去行的时候，就是放逸懈怠，找各种借口去被烦恼打败。明明知道烦恼不好，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对不对？这里无堪能性，去找一堆借口，把自己的脖子拿去给什么？给烦恼用，麻烦你勒勒我吧。我觉得他的文字功夫好，看到我的曾经过来，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了。找各种借口去被烦恼打败，以前都没有发现自己竟然是这样的不堪，非常的惭愧。惭愧其实是修行的开始，我们菩萨地的十五个菩提之分从惭愧开始，惭愧的下一个是什么？坚立慈性，继续保持理性上认为该做的东西，不要太快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习气为重嘛，对不对？难免这个地方马失前蹄，难免的。不要小看惭愧的心所，但是有人在惭愧的门前呢、啊，连第一炼魔心都过不去，不要说到第二炼魔心了。我们才刚读过第一跟第二炼魔心，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修行没有那么快开始的，你不经过三炼魔心，修行还不算开始。修行要开始，要先经过过三关，对不对？疏山起戒，过三关之后，修行才有开始的机会。不要以为你今天学了多少年佛，读了多少部经论，就算是修行。你把修行该要遇到的净行果先搞清楚，那不过就是栽培一点正见罢了，连正思维还不算是开始，更不要谈到修所成慧。你还没有开始修行，不要以为你修行然后自己就觉得修行怎么使不上力，因为你还没开始修行嘛，你怎么会说你修行有力没力呢？以前做这些事情都还不叫修行，那问你，你就问那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改变念头，对不对？你熟悉的地方去串习，你还不是修行吗？你开始能够对熟悉的念头说 no，断他的相续，破他的合，修行才有一点点说开始的机会。你对你自己过去串习习惯已经成自然的东西无法说 no 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有机会说我开始考虑要修行。修行一开始一定会去改变你的作息，改变你的念头，改变你生活过去认为以为的必然，去开始挑战一下那些过去以为的必然可不可以不必然。你没有去做一些生命上的实验，你根本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难行能行。你第二炼魔心过不去，就不要说是转依难证的第三炼魔心。即便到了第三炼魔心，都还只是资粮位，连加行位都还没有进去。你说修行有那么难吗？的确难。可是修行真的很难吗？不难。难在哪里？难在处理不过你的烦恼障、业障跟报障，所以没有办法从因缘面向老老实实下手啊。藏传叫做修家行，领一些功课的前行，你没有办法去做前行，你根本连资粮位都不具足，你不要说是家行，家行都不到，你怎么可能入初地以上叫做正修行呢？你那么快的给修行给自己打一个分数，说我自己不够格，我自己没有力量，你还没有开始修行你就说没有力量， 在这个地方放弃是很丢脸的，很不上路的事情，懂吗？还好他没有放弃，他继续这样想，非常惭愧。他说啊，弟子啰嗦这么多啊，把现在弟子的状况啊，老实的跟您讲一讲，希望廖老师能够帮我指点一些方法，帮我度过这个阶段。他很清楚，因为他知道道舍利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一段就是资粮位本来的状况，可是要度过很难。就跟你有毒瘾，你要去戒毒，你在自己家里靠自己戒毒没有办法，真的，你要到那个，你要到一个别人看管你的地方，有些时候连你的手脚都要绑起来，对不对？那个看护人必须忍着你在那边叫苦连天，还不理你，对不对？让你心中这边煎熬过那个，忍过多少次的三更天，叫苦连天之后，你不经过一番寒彻骨，连三念魔心都没有过去，你根本不可能入到家行位，家行位不过去，你根本入不了正家正修行，入不到。所以啊，修己之量非常重要。然后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新年祝福，这个祝福我把它写在我自己的笔电上面。他说，祝廖老师新年快乐，内外障缘消灭，勇猛精进所作成办。我每天晚课给自己的祈愿就是这几个字，内外障缘消灭，勇猛精进。我老实讲，比起一般人我算是精进的吧，对不对？但是呢，这种精进到底是不是真的勇猛，当真所作之是不是真能够成办，这个是个关键。好，讲完了他给我的来信，我给他的回信我也念念给各位听啊，也算是供养各位我的一些心得。我说，某某你好，我就提了八点，我说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你们不妨可以拿笔记下来，你们不用给我你们不用给我回信，你自己回答给自己知道好不好。第一个，你的烦恼习气到底是哪些，你就把它列下来吧，你列下来才有办法正面面对嘛，好吗？第一个，你讲了半天，你有那么多的没有堪能性，你烦恼习气很重，它到底是哪些，对不对？要我猜吗？我猜不到，我猜不到，你就直接的描述嘛，然后自己去往烦恼的源头去找嘛，到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嘛，情境是哪些嘛，你烦恼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事儿嘛，啊，第一个，你的烦恼跟习气到底是哪些？第二个，你的工作内容跟你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因为我猜啊，任何人的烦恼都来自于工作跟人际关系，这个是最直接的。哪些工作会让你生烦恼？哪些人际关系你会有没有堪能性、串习的习气，不自主的会油然而生？这是我叫他第二个去找烦恼习气的原因。可不可能出在你的工作内容、你的不正确的态度上面？会不会出在你的人际关系？你一直在排斥，可是却离不开啊这些因素上面。第三个，再可能烦恼习气来自于什么？你的生活日常作息没有规律，没有规律啊。所以我叫他第三个反省一下，描述一下他的生活日常作息，你每天都怎么过的呢？第四个，你每天学佛闻思修的定课是什么？既然他学佛这么多年了，我就问他，你到底有没有你自己的定课？我个人并不要求很严格，你定课要有，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多少定课，有吗？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自己承诺就好了嘛。你有的定课每天照那个量，照那个时间，有品质的去做，持续就有功夫。如果还是没有功夫，你就来找有经验的人改改你的定课，改改你的定课。因为定课是改自己思维，你的心地习惯一种外缘，那是一定要有的。而且这种定课一定要包含十法行，一定要包括十法行涵盖的闻思修这三会。